让在我们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有个祈祷。
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有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天父上帝，再一次感谢你。
因为你藉着主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
因为你借着主耶稣基督释放我们。
感谢你。
感谢你。
帮助我们在这个自由的里面。
帮助我们在这个自由里面。
我们去荣耀你自己的圣名，
让我们去荣耀你自己的圣名。
求你藉着加拉太书来帮助我们，
求你借着加拉太书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个自由是 在你的教导当中，
让我们的自由是在你的教导当中，
是使你的名得到荣耀和称赞，
是使你的名得到荣耀和称赞。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名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各位朋友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各位朋友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自由重要吗？
你觉得自由重要吗？
你觉得自由是重要吗？
你觉得自由是重要的吗？
你喜欢，你喜爱自由吗？
你喜欢自由吗？
自由啊，都好，都好，起码有些，我见到有些朋友，我不要自由。好了，假设 你觉得自由，但是你喜欢一件事，你觉得自己有自由吗？
那你喜不喜欢自由是一回事，但是你感到自己自由吗？
赐华哥，你觉得自己自由吗？
赐华哥，你觉得自己自由吗？在澳洲有自由
啊 ，very good, very good。如果由零到十，
如果由零到十，
零就当然是完全没有自由啦。
零当然是完全没有自由的。
十就当然是你想做就去做啦。
十当然就是你想干啥就干啥。
你会为自己定位在哪里呢？
你会为自己定位到哪里呢？
不要说，不要说在澳洲或香港啊！
别说在澳洲或者香港。
整体来讲，
整体上来说，
大家觉得自己去到哪里呢？
大家觉得自己该评多少分？
觉得自己在五或以上的举手。
觉得自己在五分或以上的请举手。
啊，五或以上的啊，咁大部分咁嗰啲唔举手嘅，即系五或以下啦。
那些不举手的，就是说在五分以下了。
咁我就开始有啲明白啦。在这个时候我想介绍一个我的好朋友给大家认识，
在这里我想介绍给大家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的名字叫小 B、啊、
他的名字叫小 B、
啊、小 B 是、啊、小 B 是小那只、
啊啊、小 B 就是小的那种、啊、
是一只很可爱的柴犬，
他是一只很可爱的柴犬，
很听话的，
非常听话，
很守规矩的，
很守规矩，
唯一一个问题，
唯一的一个
问题，只有一个问题而已，
只有一个问题，
出到户外的时候他一定要有狗绳的，
到了户外他必须要用 狗绳来牵着，
你试一下将条狗绳放开，
如果你尝试一下把那个狗绳放开，
有九成机会你追到屁都没有，
有 90% 的可能性你要把它
追回来的，
要把它追回来的，
因为柴犬是一只真正热爱自由的狗来的，
因为柴犬是一只真正热爱自由的狗，
作为主人虽然柴犬的确是很可爱的，
对于主人来说柴犬的确是非常可爱的，
表面看起上来它是非常听话的，
表面看起来的非常的听话，
但它有一种特性，就是一放开狗绳就会走了去，
但是它的特性就是把狗绳一放开它就会跑掉，
你会放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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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有了完全的自由的时候，
假如你有了完全的自由的时候，
假如你有完全的自由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
假如你有完全的自由的时候，你会干什么呢？
你会做什么？
你会干什么呢？
完全没人理你的，
完全没人管你，
完全没人会看着你的，
也完全没人看着你，
你会做什么呢？
你究竟会干啥？
恐怕你都不是很想告诉我听的，
恐怕你也不太想告诉我了。
今天我们看看，当我们有自由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看看，当我们有自由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花了很多个星期来看了加拉太书，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看加拉太书，
集合了前面四章的经文的时候，保罗要告诉我们听一件事情了，
集合了前面四章的经文，保罗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前面的四章到最后来到这一句的经文上面，
前面的四章在到了今天最后的这一句的经文，
来到这句经文五章一节，
来到这段经文五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
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
我们一起
读一下。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我们得到自由了，
我们得到自由了，
在这里我们期盼大家明白很肯定一件事情，
我们期盼大家明白一件事情，
这个自由是来自我们神的恩典，
这个自由是来自神的恩典，
来自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来自耶稣基督的救赎，
加上我们用信心的回应，
加上我们用信心的回应，
我们称之为因信称义了。
我们称之为因信称义。
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因信称义了。
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因信称义了。
所以他说你们要站立得稳。
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做无知的人了。
不要再做无知的人。
不要再听从那些搅扰你们的人的话。
不要再听从那些搅扰你们的人的话。
不要跟从那些迷惑你们的假道理。
不要去跟从那些迷惑你们的假道理。
因为主耶稣基督而得到自由。
因为主耶稣使你得到自由了。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看两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看两件事情。
究竟这里所讲的奴仆的恶是什么呢？
究竟什么是奴仆的恶呢？
而究竟我们有几自由呢？
而我们究竟有多么的自由呢？
保罗所讲这个奴仆的恶究竟是什么呢？
保罗所说的奴仆的恶是什么呢？
希望你还记得第一章到第四章讲的什么了。
希望大家还能记得从第一章到第四章说的些什么。
不记得不要紧，我告诉你，
如果不记得不要紧，我现在告诉你，
守律法，
守律法
要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的，
要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
这个是保罗所讲的奴隶的恶，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奴隶的恶。
而来到第五章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来到第五章保罗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是在犹太人眼里面最为最为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犹太人眼中看来最为最为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割礼，
就是割礼。
割礼这一刀，
割礼的这一刀，
这个礼仪，
这个礼仪，
这个记号，
这个记号
是最为重要，
是最为重要。
以后是有理由的，
那么它是有理由的，
还是神所特别立下的吩咐，
而且还是神特别立下的吩咐。
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这样告诉我们，
在创世纪那里告诉我们，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并你们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在家里面生的，在你的后裔以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的第百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面生的或者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作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与神立约，
与神立约，
与神立约，
与神立约。
有了这个割礼的记号，就是与神立约的记号了。
有了这个割礼的记号，就是与神立约的记号。
一切都是由割礼开始，
一切都是由割礼开始。
作为神的子民，
作为神的子民，
永生，
永生，
得救，
得救，
从割礼开始，
从割礼开始。
咁冇割礼代表咩咧？
没割礼代表什么呢？
冇开始，
没开始，
咩都唔使讲啦。
接下来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同神嘅约冇咗啦，
你没有跟神立约，
你同神冇任何关系，
你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
永生得救呢啲完全都唔使再提啦。
永生得救与你，都不用再提了。
那情况好似乜嘢咧？
那情况像什么呢？
你嚟到澳洲生活，
你来到澳洲生活，
但系你系冇身份嘅，
但是你是没有身份的。
你既唔系呢度嘅居民，亦唔系呢度嘅公民。
你既不是这里的居民，也不是这里的公民。
这个国家里面所提供的一切的福利都跟你没关系的。
这个国家所提供的一切的福利与你无关。
但那个是旧约的时代。
但那个是旧约的时代。
那是律法的时代。
那个是律法的时代。
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为了你，为了我死在十字架的时候。
为了你，为了我死在十字架的时候。
恩典的时代开始了。
恩典的时代开始了。
恩典的时代开始了，
恩典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了，
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了。
教会在耶路撒冷也首先被建立了，
教会在耶路撒冷首先被建立了，
福音传到去外邦了，
福音被传到外邦了。
但去到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这样的事情。
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有几个人犹太人下来啊，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 得救。一啲犹太基督徒仍然系非常咁样坚持咗一件事情嘅。
有一些犹太的基督徒是非常坚持这件事的。
信耶稣是好的，
信耶稣是好的，
信耶稣是必须的，
信耶稣是必须的，
但割礼都是必须的，
但割礼也是必须的，
没有割礼不能得救，
没有割礼不能得救。
而保罗怎样回应他们呢？
而保罗是怎么回应的呢？
No，
不，
No，
不。
我们看看保罗怎样说，
保罗是怎么说的呢？
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这么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只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过去犹太人认为通过了割礼，他们同神建立了关系。
过去犹太人认为他们通过了割礼与神建立了关系，
他们觉得靠着守律法做一些好事就可以得到神的拯救，
他们认为守律法做一些好事就能得到神的拯救。
而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图画，
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图画。
第三节这样为我们看到，
第三节是这样说，
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啊、你我凡受割礼、啊、对凡确实地说、啊、再来多次，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这样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麻烦你第三节、
啊、第三节，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当我们想靠律法靠守行为来得救的时候，
当我们希望靠着守律法好行为来得救的时候，
并不是我们拣几条我们喜欢的律法来守，
并不是我们挑几条我们喜欢的律法来守，
并不是做几件我们觉得都挺好的好事来做，
并不是说我们去做几件我们觉得都不错的好事来做。
你要做的就做完所有的，
你要做就必须把所有的做了，
不要想着只是做那几条，
不要想着只做那几条，
要做的就做完全律法里面所讲的每一条，
要做就要把全律法的所有的规条都遵守。
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同时他说到，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事实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能够按照律法的要求每一个要求来生活吗？
你能够按照律法的每一个要求来生活吗？
我们甚至不记得律法里面讲了什么，
我们甚至不记得律法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我们连圣经都不熟悉的时候，我们怎样按照律法来生活呢？
当我们对圣经都不熟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按照律法来生活呢？
而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律法的时候，
而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着律法的时候，
圣经第这个第四节这样告诉我们，
圣经第四节告诉我们，
你们这个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
啊、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这句经文我们还需要解释些什么呢？
这句经文我们还需要解释些什么呢？
我们是得到神莫大恩典的罪人，
我们是得到神莫大恩典的罪人，
我们是得到神的宽容和忍耐的罪人，
我们得到神的宽容和恩待的罪人。
难道我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靠做些好事就得救吗？
难道我们真的以为我们自己做一点好事就可以得救吗？
来到这里大家都 OK 吗？
到了这里大家都明白吗？
简单的来讲，
简单的来说，
我们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的，
我们是因为相信主耶稣而得救的，
我们是因信称义的，
我们是因信称义的，
所以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来挟制，
所以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靠我们自己靠守律法靠割礼，我们是完全没希望的，
靠我们自己 靠守律法靠割礼，我们是完全不能得救的。
保罗这样告诉我们，
保罗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面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么这里第五第六节我 差不多可以跟你讲一日的。
那么第五第六节可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天
啊，但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告诉大家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么用最简单的方法告诉大家的意思是什么呢？
凭着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
凭着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
我们在被神称为义，
我们被神称为义。
其实第五第六节就是告诉我们因信称义。
其实第五第六节就是告诉我们因信称义，
他告诉我们原来在基督耶稣里面受割礼不受割礼是全无功效的。
那这里告诉我们实际上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
保罗说割礼有什么功效？
保罗说割礼有什么功效？
有什么价值？
有什么价值？
有什么作用？
有什么作用？
保罗说没作用。
保罗说没有作用。
是不是因为接受了割礼我们就可以得救？
是不是因为接受了割礼我们就可以得救？
是不是因为接受了割礼我们就可以称义？
是不是接受了割礼我们就可以称义？
保罗说不可以。
保罗说不可以。
转用我们今天的术语了，
转用我们今天的术语，
用我们今天的情况了，
用我们今天的情况。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面洗礼或者不洗礼在得救上面全无功效，
在耶稣基督里洗礼和不洗礼全无功效。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面遵守各种的礼仪在得救上面是全无功效的，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遵守各样的礼仪也全无功效。
在基督里面你做一个好人或者不做一个不好人在得救上面仍然是全无功效。
在耶稣基督里你做一个好人或不做一个好人也是全无功效，
但不是说叫你不要做好人啊，
但不是叫你不做好人，
只是说在得救的上面是没功用的，
只是说在得救的方面是没有功用的。
那在什么的上面在得救做些什么在得救上面是有功效的呢？
那么究竟是做什么在得救上面才有功效呢？
你做些什么是可以让你得救啊？
做什么才能让你得救呢？
相信主耶稣啊！
相信主耶稣，
相信主耶稣，这个是必须的。
相信主耶稣是必须的。
保罗在这里加了另外加了一句。
保罗在这里另外加了一句。
第六节最后那句。
第六节最后一句。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在这个时候我问下大家中文能力其实有几好呢？
那在这里我要问问大家究竟中文的水平到哪里呢？
我看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就很混乱下的
，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混乱，
唯有去看看英文究竟说了什么
，然后我就去看看英文的圣经了。
What matters is faith working for love， 或者 the only thing that counts is faith expressing itself for love。 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两个特别的字词，
在这里我们特别发现了两个特别字，
一个是 love，
一个是爱
，love 人，这里用仁爱，
这里说的是仁爱，
另外是 faith，
另外一个是信心
，讲到信心，
说到了信心了。
而整段的主题，整段的经文的主题讲了什么呢？
那么整段经文的主题说的是什么呢？
整段经文讲着我们因信称义嘛，
整段的经文实际上就说的是因信称义
，我们又是有信心了，
我们有信心了，
有称义这件事情发生了，
那才有称义这个事发生，
称义这个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
称义让我们知道得救了。
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爱心仁爱就是这个爱信心和得救是有关系的，
那么就是仁爱信心跟得救有关系，
而且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而且是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我们可以去看看希腊文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去看看希腊文的
圣经。于是乎这段经文究竟要带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么这段经文带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讲到我们的信心，
说到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得救的信心，
我们得救的信心
是用爱来表达出来的，
是用爱来表达出来的。
这段经文应该可以这样看的，
那这段经文可以这么来看，
唯独以爱心来表达出来的相信在得救上面才有功效，
唯独以爱心来表达出来的相信在得救上才有功效。
真诚相信主耶稣是会有爱的表现的，
真诚相信主耶稣是有爱的表现。
我们会留意到相信神并不是一种只是头脑上面或者嘴巴上面的活动，
那么我们相信神并不是在头脑上或者嘴巴上的活动，
相信神是一种行动上面的表达，
相信神是一种在行动上 的表达，
一种爱的表达，
一种爱的表达。
表达什么呢？
表达的什么呢？
一方面表达出我们爱我们的神，
一方面表达出我们爱我们的神。
记得主耶稣基督讲了什么吗？
记得主耶稣说过什么？
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记不记得这个是爱神的层面，
记不记得这个是爱神的层面。
然后主耶稣跟着说了，
然后主耶稣接着说，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加拉太书接下来都这样告诉我们，
加拉太书接着也这么告诉我们，
五章十四节，
五章十四节，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保罗在这个时候再次提醒我们，
保罗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
不要被奴仆的轭来钳制，
不要被奴仆的轭所辖制。
过去在律法的时代，我们是靠着守律法来表达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在旧约的时代，我们是靠着守律法来表达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去守着每一件律法，去接受割礼来表达出我们是属神与神立约。
我们是守每一件的律法，守割礼来表达出我们与神立约。
但今日我们已经进入了恩典的时代了。
但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恩典的时代。
爱神爱人成为我们作为属神儿女的准则。
爱人爱神成为我们属神儿女的准则。
我们已经是因信称义了。
我们已经是因信称义了。
我们的信心究竟有没有表达出我们真真正正的爱神爱人呢？
我们的信心有没有真正的表达出爱人爱神呢？
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很清楚一件事情。
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很清楚一件事情，
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了，
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
我们已经有自由了，
我们已经有自由了，
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
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来钳制，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所辖制。
但保罗马转一个圈又转了一个语气了，
那保罗又转了一个语气，
他说你们向来都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你们向来都跑得好啊，
你们向来都跑得好啊，
基督已经释放了你们了，
基督已经释放了你们了，
为什么你们会不顺从真理呢？
为什么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这个真理是什么？
这个真理是什么呢？
因信称义，
就是因信称义。
你们竟然不遵从真理而回到去守律法的里面，
你们竟然不顺从真理反而回去守律法，
竟然回去想着想去行割礼来得救，
竟然回去想着行割礼来得救。
保罗说了，
保罗说
这样的劝导这样的教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神，一点的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这些的教导是不合乎圣经的，
这些教导是不合乎圣经的，
并不是来自神的，
并不是来自神的，
是来迷惑你们的，
是来迷惑你们的。
保罗继续这么说，
保罗继续地说，
我在主里面肯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将自己割住。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十字架有讨厌的地方，
十字架有讨厌的地方，
他讨厌的地方是哪里呢？
那讨厌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十字架最讨厌令人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
十字架最令人讨厌的地方在哪里呢？
因为它太简单了，
因为太简单了，
只要你是真诚的去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
只要你真诚的相信主耶稣你就得救了，
不用守割礼，
不需要守割礼，
不用去遵守所有的规则，
不需要去遵守所有的规则，
不用去做什么好事，
不需要去做什么好事，
不用去捐钱，
不用捐钱，
不用每个礼拜要回来教会，
不用每个礼拜回教会，
会不会太简单了？
会不会太简单了吧？
但神正正就是使用这种方法，
但神正正就是用这种方法。
哥林多前书这样告诉你，
哥林多前书这样告诉我们，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个世上的辨士又在哪里呢？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们向来都跑得好的，
你们向来都跑得好，
有谁拦阻你们？
有谁拦阻你们呢？
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了，
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
不要再被奴隶的轭所钳制，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所钳制。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面受割礼不受割礼是全无功效的，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先有功效。基督释放了我们了，
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
我们已经有自由了，
我们已经有自由了。
究竟我们有几自由呢？
究竟我们有多自由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翻回去找小 B 了，
在这时候我们要回去找找小 B。
没有束缚，没有枷锁，没有狗绳，
没有束缚，没有枷锁，没有狗绳，
非常自由，
非常的自由。
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小 B 的主人，
如果你是小 B 的主人，
想想啊，你是小 B 的主人啊，
你是小 B 的主人，
你觉得小 B 是一只好狗吗？
你觉得小 B 是一个好狗吗？
好的举手，
觉得好的举手，
觉得麻麻地的举手，
觉得一般般的举手，
觉得不好的举手，
觉得不好的举手。
小 B 会走咗去噶，
小 B 会跑掉的。
喺你别对住你嘅时候，佢系一只好唔好乖嘅狗嚟嘅。
对着你的时候，它是一只很乖的狗狗。
狗绳一放开嘅时候，
狗绳一放开，
佢就走咗去，
它就跑掉了。
冇咗枷锁嘅时候，
没了枷锁的时候，
我要自由啊！
我要自由，
我要快乐，
我要快乐，
我想做就去做，
我想做就去做。
作为主人，你的内心会怎样呢？
作为主人，你的内心会想什么呢？
作为信徒，
作为信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思维，我们的里面是不是仍然都是想着我想怎样呢？
我们的思维，我们是不是老想着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呢？
我可以得到些什么呢？
我可以得到些什么呢？
我是不是快乐呢？
我是不是快乐呢？
我是不是满足呢？
我是不是满足呢？
当神，我们以为神没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呢？
当我们觉得神没有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做些什么呢？
神知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又会怎样想呢？
神知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会怎么想呢？
保罗的时代，甚至我们的现代都是一样的了。
保罗时代和我们现在其实都一样。
我们以为我们得到了自由，
我们以为我们得到自由了，
我们就以为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我们就认为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喜欢就可以做，
喜欢就去做吧。
还掂神要救的是我的灵魂，
因为神救的是我的灵魂。
还掂左右都是神要救，
反正神所救的是我的灵魂。
神给我的是永生，
神给我的是永生，
这些是将来的事情，
那些是将来的事情。
现在他又告诉我不用遵守律法了，
现在告诉我不用遵守律法了。
圣经叫我不要成为这个奴隶的轭钳制嘛，
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成为奴仆的轭钳制，
那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了，
那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想做就去做了，
想做就去做。
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究竟我们有几自由呢？
究竟我们有多么的自由呢？
我们看看保罗怎么
说。那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
保罗在这里这么说，五章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钳制。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里保罗给我们的警告已经可以说是非常清楚了，
在这里保罗所给我们的警告已经非常的清楚了。
以弗所书里面这样 提醒我们，
以弗所书这样提醒我们，
你们蒙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你们蒙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神对你的拯救，
神对你的拯救
是一个对你特别的恩典和特别的呼召，
是对你的特别的恩典和特别的呼召。
通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你而死的时候，
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们死的时候，
让你得到自由，
让你得到自由，
而他的目的绝对不是可以给我们去放纵情欲的，
但是他绝对不是让我们去可以去放纵情欲的。
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第十三节那里这样告诉我们，
十三节这样告诉我们，
不要去放纵情欲，
不要去放纵情欲，
要用爱心去互相服侍，
要用爱心去互相去服侍。
我们留意到一个对比，
我们看到一个对比，
放纵情欲的机会，
放纵情欲的机会，
爱心互相服侍，
爱心互相服侍，
这个对比，
这个对比，
自我中心的利益和享受，
自我中心的利益和享受，
弟兄姊妹的利益和好处，
弟兄姊妹的利益和好处。
你们蒙召是得自由，
你们蒙召是得自由，
但总要用爱心来互相服侍，
但总要用爱心来互相服侍。
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和爱心是不是真诚呢？
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心和信心是不是真诚呢？
从我们的行为里面可以表达出来，
从我们的行为可以表达出来。
第六节这样告诉我们，
第六节这样告诉我们，
在基督耶稣里面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的，
原来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我们有没有用爱心来互相服侍呢？
我们有没有用爱心来互相服侍呢？
当我们讲到爱心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哥林多前书的爱篇的。
当我们说到爱心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哥林多前书的爱篇，
是吗？爱是什么？
爱是什么呢？
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嘛，
恒久忍耐
啊，又有恩慈，你哋识唱添啊！
恩慈，
但系其实保罗喺呢度系想话俾我哋听另一件事情。
在这里，保罗是想告诉我们，
哥林多前书呢边爱篇上面嗰几节经文先至系重点。
哥林多前书爱篇上面的前几节才是重要的。
哥林多爱前书呢份爱篇啊嘅前面讲咗乜嘢？
这个爱篇的前面说到什么呢？
保罗咁讲。
保罗这样说，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有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那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调制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什么叫做用爱心去互相服侍呢？
那么什么才是叫做用爱心互相服侍呢？
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呢？
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呢？
什么叫做生发仁爱的信心呢？
什么叫做生发仁爱的信心呢？
这个是我们下一个星期要讨论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下个星期要讨论的事情。
但先可以卖一个关子给大家，
在这里卖一个关子给大家，
接下去的五章十三到二十六节就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在接下来的五章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圣灵的果子了，
那就是圣灵的果子。
记得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吗？
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回到去小 B 身上了，
在这里我们又要回到小 B 的身上了。
唔理佢究竟有几可爱啊！
不管他究竟有多可爱，
唔理喺佢喺屋企喺你面前所表现嘅系几咁忠诚啊！
不管他在家里和在你面前表现得多么的忠诚，
狗绳一放开佢就跑咗去嘅，
狗绳一放开他就跑了，
佢就去咗佢自己自由自在啦，
他就去自由自在去了。
就绝呢、这个绝对唔系一条好狗啊！
那这个绝对不是一条好狗。
作为信徒，
作为信徒。
并不是我们在教会里的表现是什么，
并不是我们在教会里的表现是什么，
并不是我们遵守了教会里面给我们的所有的规条，
并不是我们遵守了教会里面给我们所有的规条，
而是当我们在没有任何监管的情况之下你自由自在的时候，你究竟在做什么？
就是在我们在没有任何监管自由自在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
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了，
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了，
叫我们得到自由了，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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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所钳制，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
同时间他也告诉我们，
同时间也这样告诉我们，
不要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不要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要用爱心来互相服侍，
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正如我哋翻到嚟教会，
正如我们回到教会，
为咗咩事我哋翻嚟教会？
为什么我们要回到教会？
嚟敬拜啦，
来敬拜；
嚟唱诗啦，
来唱诗；
嚟查经啦，
来查经；
嚟听一场希望系会好嘅讲道啦，
来听一场希望是好的讲道；
希望会鼓励到我嘅讲道啦，
希望能够鼓励到自己的讲道；
希望可以帮助到我嘅讲道啦，
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讲道。
结果我哋翻嚟教会嘅目的系为咗满足自己嘅需要。
结果我们回到教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原来我咁样讲。
请原谅我这么说。
如果这个是你的情况的时候，你的属灵情况就好像这个小婴儿一样了。
如果情况如此的话，你就好像一个小婴儿一样。
初信主的朋友的确是这样的。
初信主的朋友的确是这样。
但是当我们成长的时候，
当我们成长了以后，
当我们一步步成长的时候，
当我们一步步成长的时候，
当我们需要去成长的时候，
当我们需要成长的时候，
最直接的方法，
最直接的方法，
最有效的方法，
最有效的方法，
就在教会里面用爱心互相服侍，
就是在教会里用爱心互相服侍。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当中都不能够互相的用爱心服侍的时候，那我们出到去我们会做些什么呢？
我们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都不能够用爱心互相服侍，我们走出教会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出到去真的可以为神做到见证吗？
我们出去了真的会能为神做见证吗？
教会绝对不是一个来为满足我们自己的地方。
教会并不是一个来满足我们自己的地方。
教会是一个你回来去服侍弟兄姊妹的地方。
教会是一个你回来服侍弟兄姊妹的地方。
作主门徒并不是代表 你知道什么圣经的知识。
做主门徒并不是说你究竟知道多少的圣经知识，
并不是说你究竟遵守了什么规矩，
也不是说你究竟遵守了些什么规矩。
作主门徒是你有没有按照神的教导用爱心来服侍你身边的弟兄姊妹。
做主门徒是大家有没有按照神的教导来用爱心来互相服侍弟兄姊妹。
基督已经释放了你们了，
基督已经释放了你们了，
叫你们得到自由了，
叫你们得到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
所以要站立得稳，
不要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不要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主耶稣这样告诉我们，
主耶稣这样告诉我们，
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让我们一起祈祷吧。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天父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藉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到释放。
借着主耶稣，我们得到释放。
帮助我们为着你所给我们的真理而站立得稳。
帮助你所给我们的真理能够站立得稳。
让我们去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去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并不是因为我们被逼，
并不是我们因为被迫，
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这样做，
并不是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这么做，
是因为你爱我们，
是因为你爱我们，
让我们都直凭从你所爱我们的爱来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都能够用从你所爱我们的爱来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的时候，
让我们来到你自己面前的时候，
我们被称为你所爱的仆人，
我们能称为你所爱的仆人，
在这个世代去荣耀你自己的圣名，
在这个世代去荣耀你的圣名。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